他们生养众多，然后通过他们的一代一代下来，我们今天会从亚当看到挪亚这中间的若干代，在这个世代的当中，在这个家谱当中，我们能看到神你的恩典仍然与人同在。我们在这个家谱当中，我们看到神你让我们生养众多的心意计划是什么。主要我们感谢你我们也通过该隐和亚伯这两个兄弟之间的残杀，主要我们看到人的罪真的是从始祖当进入，通过这个始祖进入我们人当中，在我们人的当中造成如何这样一个不堪的的悲剧的下的结果主要我们也在这当中，在这个悲剧当中也看到你的计划，看到你的爱，看到你的给我们的救赎。主要我们感谢你把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一起的查考，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我们今天我们要出门，所以我们要准时12:15结束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前面两次我们看了第一次我们看了第一章第二章，看了神的创造神7天的第七天还是安息然后这个前面6天神通过他的话语来创造了宇宙万物和人，最后是创造了人然后神他有个美好的计划，他跟亚当有个约然后呢给亚当设了一个他的约呢，特别是让我们人来管理这个世界上的万物他给我们一个管理的职责，也给我们管理的权柄然后呢设了一个园子，这样本来是个非常美好的神与人同在然后呢又给男人造了一个女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样本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园子，美好的这样一个计划但是神呢在这个约当中也给人设了一个界限设了一个界限，就是说这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那个智慧树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我们然后呢到了上一次我们看了3章始祖的犯罪始祖的犯罪就是因为越过了神给我们画的那个界限吃了这个神告诉我们不可吃的知善恶树上的那个果子然后我们呢上一次呢我们也在大家很好的分享讨论说为什么那个神我们难道知道善恶不好吗？我们有智慧不好吗？我们有很好的分享，就是说神是要我们最终的一个，如果飞快的来总结的话，就是说这个善恶这个智慧要是从神而来的，而不是我们人随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喜悦而来自己定的那这是这样一个答案。那然后呢我们上一周讲到他们就吃了我们还也很细致的分享说蛇与那个夏娃对话的时候亚当在不在场后来我们大家说我们同意说是他在场他在场然后吃了以后呢眼睛明亮，可是他们马上就知道自己赤身裸体，然后要做了裙子，然后神来他们会害怕，这也是表示预表了一个人和神的一个隔阂就马上就产生了然后但是神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神给他们给对蛇对女人都有一些诅咒，但是的话呢对人对亚当对人也有都诅咒，但是的话呢神仍然有恩典神仍然有恩典有这样的预表好那然后的话呢我们接下来今天看4章、5章就看这个家谱然后讲他那人就是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我们往下走一章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4章1-8节。有一日那人与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了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 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出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和他弟兄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就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好，那这里呢，神的一个应许就是让他们生养众多，对不对？然后就看到人类这个历史上第一个，好，在我们比较熟知的这个生物学上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然后他们怀孕生的孩子，第一个孩子是谁？该隐。好，那下一个是谁？亚伯。好，那这两个孩子呢，一个是牧羊的，一个是种地的。然后看我们往下走一个好吗？好，然后呢，他们俩都还是献祭给神的，哈，都献祭给神的。该隐呢，他是种地的，他就拿地里出产的献给耶和华。亚伯呢是放羊的，啊，一个种植业，一个畜牧业，哈，对吧？现在的观点来看就是这样子，哈。然后呢，亚伯呢也把他生出的头羊的羊和羊的脂油献给耶和华，但是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而不看重，只是没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为什么？有人说神喜欢吃肉，啊，这个过于肤浅了一点哈，这是玩笑哈，这是玩笑哈，嗯。
亚伯送的是头生的，
嗯，好，谢谢大家读经读的都很仔细哈，那就是亚伯不是说把拿一个瘦弱的羊哈。拿一个老弱的羊，有病的羊，快死的羊，啊，他拿的是什么？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啊，就是最好的那一份。
耶和华看中了人间，但他说耶和华先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耶和华看中了
嗯，就是说在这个除了圣经里表现出来的这一点之外，还有他们俩的不同的行为圣经里没有描述的，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说哈，就是说让神看中了亚伯而没有看中该隐哈，这里圣经里没有讲，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或许也有一部分这一在这里哈。那我们对，谢谢哈，你把这个希伯来书在十一章第四节也有再提到，希伯来书大家知道在新约里了，对不对？也有再次提到亚伯和该隐。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其实讲的都是信，啊，我们这好几个月来我们在大堂的讲道也讲到信，今天李坤弟兄也提到信，啊，就是说他讲提到亚伯兰嘛，对不对？亚伯兰，然后亚伯拉罕嘛，就是，信。所以呢，这里面确实是有一些我们经文里可能并没有讲得很明确的，比如说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这里面呢并没有讲亚伯做的行为比该隐更好，好，他说的他献的东西确实更好。这点刚才陈平弟兄也讲，陈平姐妹也讲到了，他献的是头生的羊，还有头羊的脂油，哈。但是这个只是一个表现，行为是表现，对不对？我们学罗马书讲的，行为是外在的，但是行为要和信心相称的，对不对？那如果你的行为好，那与此相对称的也表示什么？你对神的信心好，对不对？就是说你的信心和你的行为是相称的， 当你在不读经不祷告等等的时候，可能是你对神的信心最弱的时候，好，那时候其实就是说你的行为和信心其实我们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内在的是什么？内在的是信，表现出来，就好像你心里想什么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我们谁都不能 read mind， 对不对？但是呢，通过你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猜测到，哦，你这人是这样的性格，你这人是这样子的特点，对不对？你可能是这么想的，所以你是这样做的，对不对？所以说你的信心和行为的这样一个相辅相成，他因为他对神的信心更大，他更加信靠神，所以他献的供物更好。大家可以这样吗？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一个。那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供物，而没有看中该隐的供物。好，那现在假设你们其中的一位是该隐，另外一位是亚伯。OK， 假设，那如果耶和华跟你说了啊，你的这个东西，或许你拿出来的谷是出产的那个没有把最好的那一个果子、最漂亮的、最好看的那个果子献给神，而是说，哎呀，拿一个不起眼的献给神了，哈，这就是说好。啊，把那个前一年的陈茶叶献给神，而没有把今年新摘的茶叶献给神啊。打个比方啊，这个意思啊。那如果是这样子，如果你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神对你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你应该是有一个什么反应呢？悔改。好，我听到一个姐妹说悔改啊，若琳姐妹说悔改，大家同意吗？大家同意啊？就是说，当神对你表示说，哎，你这样做不对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
反省，
为什么？对不对？神为什么对我这样？对吧？然后呢？然后祷告，对不对？神告诉你，你要悔改啊，反省悔改。好，大家都很好哈。但是这里面呀，该隐是什么反应？第五章后面那个蓝字是怎么样？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如果是这样子，大家想象一下 ，OK， 谁如果指出来一个错误，哈，就不说神了哈，有谁指出来那一个错误，你不是虚心的接受，而是刷一下脸色就变了，好，然后发怒了，这是什么？这表示什么？你在他之上嘛，对不对？你觉得你是谁？你说我，对不对？我比你厉害，对不对？那如果是神呢？那就是。那他显然他这个信心通过他的反应也表现出来了，对不对？通过他这个反应也表现出来他对神并不是那么敬畏，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敬畏你的人，一个你敬畏的人，或者是神，我应该是神，对不对？我们用生活中的那个比喻来讲的，如果你敬畏的人好来跟你说这件事，和你的儿女来跟你说，爸爸你这个事做的不对，或者你的老板跟你说啊，你的事做的不对，你会不会有些不同的反应？小不点居然来说老爸，对不对？你老板说你说，哦，是对，好，我马上就改。是不是这样？好，那这个也就说明他对神的不敬畏，对不对？他对神的信心，他对神的敬畏就缺乏了。好，那我们再往下。那看到他这样的反应，耶和华对该隐说了什么？第六节、第七节，对不对？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如果行得不好，罪就离你不远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神这时候跟他讲这些。”大家想象一下，神对他是对他是，他有没有发怒？神有没有就哐起，神的震怒就临到，一下把他倒地而亡。是有没有圣经里有没有倒地而亡的？好几个 case 嘛，对不对？那人欺哄圣灵，他怎么样？倒地而亡，对不对？你到那个至圣所不该去的地方，怎么样？倒地而亡。这里面。啊，这个该隐对神变了脸色，大大的发怒。该隐有没有倒地而亡？没有，没有倒地而亡，说明什么？ 神仍然怜悯他，神而且非常好的在开导他，对不对？你为什么发怒呢？对不对？大家，我们再用生活中的这个比喻来想想哈，你的老板批评你，然后你大大变了脸色，大大的发怒，你的老板会和颜悦色的跟你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脸色呢？你如果做得好，你的 performance review 难道不好吗？你老板会给你啰嗦这些吗？不一定哈，碰到好的老板也许会，是不是？对不对？这是什么？如果碰到一个好的老板，他也许会这样对待你的时候，这个老板是一个有恩慈、有怜悯、愿意来帮助你的老板，对不对？那这一个对这一个这一个类比，大家就明白，神是一个什么？既有公义又有怜悯的那个神，对不对？他公义，他指出他的错误；他怜悯，他没有让他倒地而亡来开导他，反而来开导他，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如果你还是这已经在第五节他变脸色之前，我们说，如果你知道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话，对神有信心、有敬畏的话，你应该反省，应该悔改，对不对？那神一再次开导你过后，那你如果还有一点仅存的这个敬畏之心的话，你下一步应该悔改了，对不对？可是他怎么样？接下来他干什么了？他找了个机会，他说，你的东西让神好看，你的 performance 比我好，我把你干掉。就是哎，那个组里的那个人做的东西得老板的赏识，哎，咱给他拍一脚。是这个意思哈。但这个类比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但他不仅判一脚，他还把他这个杀了。他没有说他打他的弟兄，他如果打一架，对不对？他把他揍一顿啊，那也就跟黑社会差不多了哈，把他揍一顿，就判一脚，是你组里谁比你做得好，判一脚是最小的了，是不是？最小的罪了，像黑社会一样打他一顿，那已经像黑社会一样了。他不仅把他打一顿，还怎么样？把他杀了。这是什么？这人刚始祖，就是他们的 biological 的爸爸妈妈，生物学的爸爸妈妈，亚当和夏娃，这个罪进入他们当中，这个罪的恶果马上在第二代马上就显现出来了。两个亲兄弟，一个对神有信心一点，一个对神不敬畏，好，他们之间互相嫉妒，没有互相嫉妒，该隐嫉妒亚伯，哈，亚伯怎么样？这里没有讲，对不对？亚伯他如果是我们想象一下的话，他对神有这个敬畏，对神有这个信心的话，他应该不会嫉妒 back， 对吧？但是的话，该隐就把他杀了，好。这个是一个罪的恶果，对不对？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恶果啊，非常可怕的一个恶果。所以通过这个对话，我们今天啊稍微看的稍微仔细一点哈啊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第一，我们看到罪的恶果；第二，我们看到人对神的信心和敬畏非常的重要；第三，我们看到神对人，即便是像该隐这样子的，他仍然有恩典，有怜悯，给他机会，给他机会。可惜人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来悔改，来悔改，而是反而将错就错，犯了更大的错，把他的兄弟杀了。好，把他兄弟杀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页啊，这个是啊第啊这个第九到十六节哈，我们今天啊，我们可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接着读，啊，我们一起。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中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漂流，流离飘荡在地上。 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好，那接下来继续的对话，对不对？他说耶和华在他杀了他兄弟以后啊，可能把他都埋了，对不对？销毁罪状嘛，罪证嘛，对不对？耶和华知道的，对不对？耶和华说你的兄弟呢？这是他第三次回耶和华，对吧？第一次变了脸，对不对？第二次杀了弟兄，第三次杀了弟兄后，耶和华问他，你的弟兄呢？如果你把自己代入一下，你该怎么回答耶和华？大家都不敢代入了，还说大家代入都跟他那个这里面记载的一样，我怎么知道我的弟兄去哪里了？大家记得在新约圣经里有两次记载，当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当他们认识到耶稣是人子的时候，他的门徒说什么？我是罪人，请离开我，不可承受之重，对不对？可是这里该隐怎么样？他还硬着颈项继续撒谎，继续犯罪。这我怎么知道？我弟兄放羊去了，我哪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我又不是看我弟兄的。这个罪在这个人心里面，所以这个圣经其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这样一个，大家想一想，对不对？这个你现在去，现在你大家看到这个啊，世上很多做了坏人的，对不对？谁会真正的认罪？没有人。所有的 murder， 大家看新闻报道真实的例子也好，还是大家看这种这个美国的电视剧哈，其实我以前也很喜欢看那个 Law and Order 那个电视剧，我很喜欢看啊。所有的都是闭口不谈啊，我等着我的 lawyer 来帮我继续撒谎，对不对？啊，所以说他以前大家有一个啊半玩笑话哈，说去那法庭的都说自己不是罪人，啊，你们这一群坐在教堂的都说哎呀神啊我是罪人，好，这是一个半开玩笑的一个话哈，就是说，当然这也牵涉到这个中文里面这个罪字哈，其实是在英文里至少有两个不同的词，对不对？一个是 crime criminal， 对不对？另外一个是 sin sinner， 对吧？就是说我们这里说的这个罪是原罪哈，我们说神啊我是罪人哈，世人都犯了罪哈，都是 sin against God， we are sinners 哈，这那个而那我们说那个玩笑当中说在法庭中的那个罪是 crimes，那些人是 criminals， 对吧？啊，是不一样的啊。在中文里好像听不出区别来，但是至少在英文里就很清楚是 different 的，哈，是不同的。好，其实神知道不知道？神当然知道，神非常清楚。神甚至在他杀了之前，神其实都是在警告他，你不要变脸色，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发怒呢？你为什么要变脸色呢？其实神就是在给他一个警告。这给他一个机会，要让他回头，对不对？你要回头了，你就不会发生你杀你的弟兄这件事情。神其实在那之前，神就知道。神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对不对？你做了什么事呢？然后怎么样？你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你不仅是在这里种地不行了，你要漂流各地，而且呢，好像神跟亚当是说，你必要汗流满面，地那时候地就受了咒诅了，对不对？在对亚当，他们吃了这个善恶树果，他那个地就受了咒诅了，对不对？地必长出荆棘和荆棘和棘藜来。 啊，然后呢，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我们上个星期分享过，那这里不仅地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且还是什么？地更加得了咒诅。啊，我们往下啊，就在这里哈，这对。啊，这个地也得了咒诅，而且的话呢，他要更加的这个努力才能够，他地不再为他效力了嘛，要更加的啊汗流，更多的汗流满面，他才得糊口啊。所以这该隐受到了咒诅，然后呢，这时候哈、啊，这时候他似乎有一些反省啊。在这里，在十三节，他说：“我的刑罚太啊，他我这里是反省呢，还是 complain 呢？哈、啊，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哈、啊，啊，他也知道他要被赶逐哈、啊，漂流在地，然后呢，他也意识到怎么样，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啊，因为他杀了他的弟兄嘛，啊，在中国啊，在现代在西方的社会已经慢慢的在改变这个刑罚的这个惩罚哈，但是在中国的老古话里说什么？杀人怎么样？偿命哈，啊，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样的，杀人偿命，这是古老的这一个思维就是这样子哈。哎呀，你有什么问题？
这不是他刚是第二代吗？他该隐和亚伯就是这两兄弟吗？为什么他又说怕别人杀他呢？
啊，那很快呀、啊，我们马上到第五章就开始读，他们又有别的兄弟姐妹，又有第三代、第四代，很快就出来了，而且他们是活了多少几百年的，对，对，就是开始，这是第二代，没错，第二代就开始有了谋杀，哈，第二代就有了谋杀，但是很快地上就又有别的人了，对，就有别的人了，对，然后但是他知道，他漂离在地，他知道。他的罪恶很深重，他知道别人遇见他也会杀他，因为他就是个谋杀犯，对不对？谋杀犯，但是神怎么样？神仍然保护他。神为什么保护他？神为什么保护他？而且还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还特别给他立了个记号，免得让人见到他就杀他。所以这或许也是我们在反思一个杀人一定偿命的这样一个古老的，至少中国里的这个俗话是中国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对吧？俗话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对不对？或许也只是在反思这样一个思维的方式哈，传统的这样一个思维的方式。神为什么保护该隐？该杀，对不对？把自己的亲兄弟杀了，他是不是该报应？还是他的亲兄弟或者是亲侄儿 OK， 第二代中间是他的兄弟，第三代当中是他的侄儿，对不对？就冤冤相报何时了，对不对？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说神有报应，对不对？神已经给他了他诅咒，神已经给了他惩罚。所以我们人所说的这些，我们人不可能完全脱离我们成长的一个环境，我们的一个民族，我们的文化啊，不可能完全脱出的。但有的时候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或许可以反省一下，对不对？杀人偿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冤冤相报何时了，对不对？大家喜欢看武侠小说吗？大家喜欢看不喜欢看？现在可能都不喜欢看了，年纪大了，对不对？年轻的时候可能都喜欢看，对不对？那里面什么二十年前的杀父之仇要不要报？一定要报，对不对？十年不晚哈，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那个为了报仇是就生活在那个仇恨当中，躲到一个山洞里去哈，有的时候还要练练什么东方不败之类的之术，都要报仇，对不对？报到什么时候？谢谢陈明姐妹给我们的分享哈，就是说神有神的计划，神有神的惩罚，好，神一定是公义的，神一定也是怜悯的，就是我们不可以把神的公义和怜悯割开来。他在这里，他让他 给他了他 的惩罚，同时他还是保护他，给他有他的怜悯，同时还是有给他的保护他，让他不要被杀，也是保护其他的要来杀他的人，其实是也在保护那些要来杀他的人。你杀了他，该隐的儿子说啊，你把我爸杀了，我也对不对？这我们刚才开玩笑嘛，说这个武侠小说里就是这样子嘛，对吧？好，好，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刚才说我们十二点一刻要走啊，所以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讨论问题啊，所以我把它走完好不好？我们往下一页看。好，下一页的话呢，就到第五章哈，第五章就可以看到家谱哈。大家一读到家谱呢，就开始犯晕哈，我也是一读到家谱呢就开始犯晕啊。这个没关系，我可以发那个带我到晚上，我们晚上回家过后，我可以把这个发到群里。对啊，这个就是他这里列的比较清楚，家谱哈。该隐的话怎么样？该隐也有他的后代，以诺、以拿哈等等这些哈，有该隐有仍然有他的。亚伯有没有后裔了？没有了，对不对？他已经被杀了。对吧？然后的话呢，亚当又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哈，叫什么？他活到他到这个生这个赛特的时候多少岁？130岁。好，我这个经文没有写出来，是第五章第三节哈。亚当活到130岁。今天大家 personally 谁认识130岁的？好像什么新闻里有，对不对？新闻里有，好像说是世界上最长的活的是128岁还是138岁？啊，反正我是没有见过130岁的，那更别说130岁还生个儿子的。我们对啊，这个感谢神，我们有机会。原来在这个教会有没有100岁以上的老人的弟兄或者姐妹，年长弟兄姐妹有没有？陈平，你知道吗？没有哈，我们原来在 Kentucky 我们很受祝福，我们见过3位超过100岁的老姐妹哈。明霞是不是3位？是不是吧？林伯母、韦伯母和男子的外婆，苗婆婆、林伯母、韦伯母，对，3位都我们都很有幸吃了她100岁的寿宴啊，这个喜气可以沾，对吧？100岁的寿宴哈，对，现在都已经走了，都已经回天家了。哦，他们100岁吃寿宴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健康，都非常的健康，感谢主啊。那个韦伯母非常的健康，到101岁的时候 ，regular 去检查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 tumor， 然后2个月以后就走了，就回天家了。到那之前，都是非常健康。我们有一次出门在飞机上碰到了韦伯母老太太，那时候90多岁了吧，一个人坐飞机回台湾，真是。对，这是感谢主，这他们这个近前的3位年长的姐妹，神也都祝福他们，让我们也有机会看到这个神的恩典在我们人当中哈。好，那我们这些家谱哈，特别讲到以诺。为什么讲到以诺？在五章22节和24节，他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好，然后呢，24节说以诺与神同行，这里面特别把以诺标出来，因为与神同行非常的重要啊，与神同行非常重要。好，我们下一页好吗？这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家谱，这。那我也从网上抓来的，大家你去网上搜搜就能搜到，我也没有，不可能，我也没有那个本领把它整理的这么详细啊，这都是网上抓下来的，没关系，我回头发一个在群里就好了啊。这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家谱，这个形式为什么好呢？这个形式非常清楚的标出了他们一共活了多少年，亚当活了多少？930岁。亚当130岁的时候生的儿子赛特活了多少？912岁，哈，然后到他的下一代一代的都是800-900岁，哈，800-900岁，一直到挪亚，哈，所以这个家谱很快我们过去了，我们往下走一页。 该隐他在这上面他没有，在这一个家上前面那一页的家谱里没有写该隐，但再往前的那一个里面其实它是两只嘛，你看该隐是左边那一只，从亚当那里看左边那一只，然后往下就没有了，圣经里就没有记载了。好，然后呢右边那个亚当的话呢，我们今天看到挪亚，好，挪亚提到挪亚的名字，然后呢其实再往下走的话，大家能看到那个中间在下面，从我们知道这个挪亚他有三个儿子，对不对？闪、韩和亚弗。好，大家传说中现在很多人说 OK， 一个是白人的祖先，一个是黑人的祖先等等哈，这那时候然后到后面大家知道，因为造巴别塔，神把怎么样，神把人的口音混乱，把人打散到各地，可能就是有些去欧洲了，有些去非洲了，对吧，这样子的。然后一步一步大家看到的中间，左中间那个最下面一行是什么？亚伯拉罕。好，所以这个家谱是非常清楚的。好，所以呢神也确实是因为该隐虽然保全了性命，他也有后代，但是到了那一代之后圣经里就没有记载了。但是呢这个从赛特这一支出来的就记载的更多更清楚，一直到亚伯拉罕，好，就很清楚。好，在当时 只有这样。好，对对对，他们对。好，我们再往下啊，对，到这儿哈。这里的话呢第五章呢，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就简单的来读一读，看这里面有一个通的相通的哈，我们可以看一看相通的，我们就读啊，比如说第三节到第五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好，那这里面呢如果大家往后看那个第21，我挑出来一点哈，我为什么挑出来呢，并且标了一些那个黑体呢，就是你能看到有些相通的哈，每一代人每一个人他们都怎么样生儿养女。好，我们往下走一个，就是说这个生命的规律有生有死，记载了赛特是他爸爸130岁生的，哈，亚当生的哈，然后呢亚当活了900多岁，930岁就死了，那也记载了赛特活了多少岁，对吧？然后第六节第七节的话也说赛特生儿养女，然后第八节说赛特活了912岁就死了。生命的规律怎么样，我们肉体都是怎么样，有生有死。再往下一个，生命的本分怎么样，生儿养女。生儿养女以后不只是生还有一个养，对不对？不仅是生给他一个肉体的生命，更重要的是给他教养他们，教养他们。圣经在新约圣经里有很多的给我们的很好的教导，对不对？耶和华儿女是怎么样，儿女是耶和华给我们的什么产业。好，产业，这个产业我们要教导他们做一个敬虔的下一代，然后我们才能跟什么样，才能向神交差哈，交代啊，对不对？好，这是生命的本分。我们自己每一代人哈，每一代人每一个人有生有死，然后呢生命的本分也是生儿养女，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嘛，对不对？神给我们应许叫生养众多，怎么样，然后生命的意义是与神连接，与神同行，就好像这个讲到以诺一样哈。然后接下来，然后我们到最后的这个第五章结束的时候就提到了挪亚，对不对？挪亚500岁的时候，哇，活到500岁还能再生三个儿子。好，那这个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他与神连接，与神同行。我们接下来下一次课，下一个星期我们就看到挪亚怎么样与神同行，然后挪亚又经历了什么。大家都知道提到挪亚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方舟啊，方舟意味着什么，预表着什么，救赎，对不对？然后什么，为什么要造方舟，有大洪水，对不对？大洪水 这神给他的 预表哈，神告诉他的哈，当时在就是说这个土上这里要发大洪水了，大家说你神经啊，外面这个这么干一个，对不对？造什么方舟？哈，所以说这个，所以我们下一次可以来看这个。我们今天看的比较快一点哈，所以大家分享的时间略短一点。我们现在还有4分钟，好，还有4分钟。啊，然后所以呢，我在这里看的那个第六节，创世纪的第六章，这个生命的意义，我们其实可以来读一下，这个很好的，啊，第六章的8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里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中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哈，所以圣经里为什么？一代一代代代就跳过了，到了挪亚的时候，把挪亚特别拿出来写呢，然后就写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是 random 吗？不是 random， 是也都是神的整个的。我们在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要开始建立一个整个一本圣经的一个 big picture， 整个圣经的就是说从。创造了亚当，由亚当之约开始，这从亚当开始到未来的末世，我们还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第二次再来。这个整个的这个神是有神的计划的。为什么提到挪亚？为什么在挪亚的时候发生大洪水？因为挪亚他是个义人，他与神同行，他才会听神的话，他才会去造那个方舟。不然的话，他如果神跟我说海宁，你如果你要在土上要有大洪水，你要造一个方舟，我可能就没那么大的信心。我说土上这里为什么会有大洪水呢？可能是我听错了，做梦的。啊，所以这个神有神的计划，整个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神有神的计划哈。啊，好，我们再往下一页看看，就是大家可以还有3分钟，大家可以有一些提问的时间。啊，刚才啊，这个小华姐妹问的是什么问题 ？Sorry， 我现在，哦，第二，谁杀他是吗 ？OK。对对对，好。对。对，女儿也都没有记载，这里记载的都是男丁哈。这是对，然后至少还记载了他的另外一个这个赛特嘛，其他的对后来再生的，对对对对。好，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这个我回头整理的时候，这里的就是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我把它写下来记下来，这样等于是以后我自己也一个记录，以后如果过几年以后，如果重新再教我就不需要从头再写了，对不对？有的讲义就有问题了。刚才我有个问题，我都没敢提啊。如果大家往回走的话，往回走，圣经里面在亚当在赛特和挪亚之间，我们能往回走两页吗？对，往回走，对，这一页，对对，下一页，对，就这个。你看这个，大家活得都很长，在亚当、赛特和挪亚之间，大家活得都很长，至少700-800岁哈。唯一一个活得比较短的是以诺，以诺可是圣经里特别记载了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以诺与神同行，可是为什么他活得最短呢？365岁，被神接走，对呀、啊， 对啊，可是为什么他就被神把他接走，他就活得那么短呢？神喜活那么长干什么？神喜欢他，特别把他接走了，是吧 ？OK 就是说，神很 enjoy 跟他一起同行，说：“哎呀，你早点来跟我一起同行。”神把他接走，没错。其实我们这里面每个人走了，我们都是被神接走的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说他没有经历过死亡？他说了，以诺共活了365岁啊。他的意思，因为22节是说他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23节说他共活了365岁；24节说以诺与神同行，他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他就不在世了啊。Well。我不知道啊，圣经里讲的不是那么的明确，我们就留作 question 吧。我他这里说 he was no more， 对吧？这个词很 vague 呀，并不是说他没有死啊，对不对？OK， 好，大家这个好，很好的讨论啊，很好的讨论呀。Yeah, OK， 那应该就是了，对不对？因为他是这样子，21节说他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好，然后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那自然就是65岁开始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呢，他说共活了365岁，然后24节说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好，所以是65岁开始生了那个马土撒拉之后，对，哦对，21节嘛，在上面有的。好啊、这个圣经里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那我们下一次的话，好，往下，对，好，下一次我们看6到9章，6、7、8、9，所以一共4章比较长。下一个星期啊，我们看大洪水和神又开始与挪亚立约啊，神与挪亚立约啊。我们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我们来读一下6到9章。啊，然后我们下一周再开始，在一起哈，我们请若琳姐妹给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好吗？Amen, Amen. 啊，其实刚才那个问题我是有答案的啊，就像那个啊。